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月18日，欢迎收看第86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网民贴贴反遭花式铁拳，小红书上演黑色幽默；不多不少，2024年中国 GDP 增长5.0%；医疗大倒退；文革时的中医针刺麻醉重回主流医学；史无前例，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代表习近平出席特朗普就职典礼。下面请看详细报道。随着美国 TikTok 难民的大举涌入，小红书这两天上演的一幕幕堪比现实版的荒诞剧。先是美国网友表演黑色幽默，一名美国网友称，自从他下载小红书后，便不再相信其身处在第一世界的国家了。他在小红书发现，大多数中国人看起来没有那么多精神创伤，而美国人不仅非常冷漠，还尖酸刻薄。我们的政府与其他政府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感觉我们生活在层层欺骗之中。1月16日，一名美国 TikTok 难民在纸上画习近平，来表达对中国的热爱。另一名美国网友在小红书发视频称，他为了和平而来，因为美国政府背叛了他们，夺走了他们言论自由的平台 TikTok。1月15日，一名美国网友在小红书发帖，我也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但我一直很困惑，一旦我们起义，我们该何去何从？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让贪婪的人不会爬到顶峰并剥削人民？美国网友还学会了低级红。涌入中国小红书的 TikTok 难民发视频，表达对中国及领导人的热爱。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世界上最透明的政府，我爱中国共产党。来了老刁，你好中国，我爱习近平。
I want to make this clear. If it's ever like I have to pick the US or China, I'm picking China.If we go to war with China, I'm defecting to China. If they're like, oh, we're going to do a draft and you have to go fight, nope. Immediately giving all secrets to China. Loose lips sink ships and I'm going to be sinking every U.S. ship with my fucking blabbermouth. China can have my data, China can have my passwords, China can have my secrets, China can know everything about me.
小红书也涌入了一批不安分的冲塔外国网友。TikTok 难民涌入中国小红书后，有用户在小红书上传六四坦克人照片，并配文。去叉叉的共产党。一名 IP 为加拿大的用户在小红书上上传小熊维尼以及六四事件有关的内容。1月15日，一名美国用户在小红书上发布一张毛泽东和篮球运动员勒布朗的结合图，并配文，爱你爷爷。中国网友回复，你会被封号的兄弟。而小红书审核的加入，则让美国网友的这场表演更加充满黑色幽默的意味。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网友在小红书上不可控的发帖，小红书的审核员这两天也杀疯了，发坦克人来冲塔撒野，疯，毫无疑问，尴尬低级红，疯，歌颂姿势没学好就敢出来丢人，还敢直呼圣上名讳，大胆，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推翻美国政府，疯，商量推翻美国政府可以，但后面探讨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让贪婪的人不会爬到顶峰并剥削人民，就越界了。画习主席的小像来表达崇拜，野疯，擅描玉容，猥亵龙颜乃是重罪，夸赞中国的言论自由那更是疯，敏感词都没有学习就敢擅自发帖。1月15日，一名美国 TikTok 难民在小红书发帖，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的女同性恋。随后该贴被平台删除，用户账号被封禁。不止如此，连外国网友好奇中国大学的马云课的帖子也要被封。1月15日，一名国外用户在小红书上发帖询问，中国大学真的有马克思主义课程吗？但点击该贴后，系统显示当前内容无法展示。一名芬兰网友发的帖子更增加了喜剧效果，他问道，中国网友们，你能告诉我西方媒体对中国有哪些错误的报道吗？截至目前，该帖已有5000多的点赞，但中国网友却没能在评论区发出一条评论。而中国网民的加入，最终让这场黑色幽默变成了一出完整的情景喜剧。1月15日，一名来自美国的 TikTok 难民称，小红书里的中国人都很友好，不像美国政府一样剥夺他的言论自由。结果该视频下方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内容是提醒这位美国人不要提及政治、宗教和毒品等敏感话题，并请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这名犹太裔的 TikTok 难民则应该没有感受到中国网友的友好。 他在小红书发帖，却遭到中国一些网民的歧视和攻击。一名黑人小哥首次使用小红书，结果刚发了一张自拍照，就被中国网友们给上了一课。他的评论区立刻被 N-word 攻陷，而被平台封禁的反而是这名黑人的账号。1月15日，一名美国用户在小红书发帖：很好奇，你们庆祝任何美国假期吗？比如圣诞节。评论区一些中国网友回复：圣诞节是韩国的节日，试图离间美国和韩国。一名美国用户询问有哪些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籍最可靠。一名中国网友在评论区推荐《中国近代史纲要》，该书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1月16日，有小红书网友表示，在看完美国网友在小红书上的对仗之后，有一个疑问：美国人民为什么这么能忍？最终，官方的下场让这场情景喜剧达到了高潮。1月15日，学习强国发微博，欢迎各位国内国外新老朋友下载使用大红书，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1月16日，人民日报发文， TikTok 难民涌入小红书怎么看？人民日报称，这一新闻让人们更深切体会到什么叫大事，什么是人心。美国老百姓要正常生活，中国企业要正常发展，中美两国民众要正常交流，这就是人心，这就是大事。有美国网友疾呼，是时候开眼看中国了。路透社报道，两位熟悉小红书的消息人士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寻找方法来审核英文内容，并开发中英翻译工具。前小红书只有一个版本，并没有采用抖音、TikTok、微信、WeChat 的双版本模式。1月15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期几十万美国所谓 TikTok 难民涌入小红书 APP， 中方是否会因维护国家安全利益而加强审核该 APP 上的涉外用户内容和评论，这对中国外交有何影响？中国外交部回应，使用何种社交媒体是个人选择，作为原则，中方一向支持和鼓励各国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1月15日，一名微博大 V 发文，为什么老美觉得中国人生活美好轻松，你知道了吗？网友回复，因为不美好的都不见了。针对小红书海外用户的这一波涌入，抖音副总裁李亮16日发文称，有海外 IP 不代表是海外注册用户。另外，抖音方面发现，这一波也有很多人浑水摸鱼，搬运视频仿冒外国用户，已处置10000多个仿冒账号。一名从事跨境电商的博主称，许多国内团队甚至连夜创建账号，将海外平台网红达人的视频照搬回国内平台，接着再开橱窗挂小黄车带货，或通过接广告变现。博主表示，论商业嗅觉，还得是咱们自己人。近日，不少海外 IP 用户表示，抖音首页上方的热点、直播、同城等功能消失，只保留了关注和推荐。TikTok 据报计划于星期天关闭其针对美国用户的应用程序。路透社1月15日转述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称，除非美国最高法院介入阻止禁令，否则 TikTok 计划在星期天即联邦禁令生效之日关闭其针对美国用户的应用程序。时政财经方面，1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4年中国 GDP 达1349084亿元，同比增长 5%，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2024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5.3%，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188元，名义增长 4.6%，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4%。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名义增长 6.6%，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3%。 2024年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13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4万人，死亡人口109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9%。1月15日报道，据央行数据，2024年我国住户人民币存款增加14.26万亿元，住户人民币存款余额达151.25万亿元，人均存款10.7万元，这是我国人均存款首次超过10万元大关。彭博社报道，经济学家预测，中国预计将遭遇毛泽东时代以来最长的通货紧缩。根据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2024年通缩将连续第二年持续。官方数据预计将在周五公布。一些主要的华尔街银行，包括摩根大通和花旗集团，预测通缩可能会持续到2025年。 这种情况自毛泽东大跃进运动结束以来未曾见过。尽管预计2024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有所加快，但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衡量一个经济体价格变化的最常用指标，在2025年预计将达到-0.2%，这是彭博调查15位分析师的预测中值，而疫情前十年的平均值为-3.4%。1月15日消息，华春莹卸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接棒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经济观察报报道，万科总裁祝九盛被公安机关带走。记者多次拨打祝九盛和董事会秘书朱旭的电话，未有人接听。万科是房地产行业最早喊出要活下去的房企，去年12月，万科的美元债券交易价格大幅下跌。香港海运港口局公布，去年12月，香港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同比下跌4.2%至119.1万个标准箱，全年下跌4.9%至1369万标准箱，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创28年以来新低。社会方面，原研药和进口医疗产品基本退出中国市场一事是医疗领域的一件大事，却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关注。近日，有医护人员在社交平台抱怨医疗器械质量差的问题。一位医护人员称，给病人做鼻饲温开水，推着推着注射器断了。上月医院还可以开进口的塞莱西布用于治疗成人急性疼痛，这个月开始就只有国产的了，并且吃了和没吃一样痛。还有牙医大夫称，自己做根管治疗，结果钻头断在牙髓中了。1月11日，国家针刺麻醉临床研究联盟成立。据悉，针刺麻醉是通过将中医针刺技术与现代麻醉技术相结合，用手捻针或电针刺激某一穴位或某些穴位，以达到镇痛目的，使手术在不用麻醉药物的情况下进行。流行病学教授张作峰就针刺麻醉发表看法：针刺麻醉是文革的产物，针刺绝大多数患者仅减退一点痛觉，很难完全麻醉做手术。记得1975年，一名男性病人因为穿孔手术时采用针刺麻醉，导致病人痛苦不堪，惨叫声不断。1月14日，胡锡进发文劝年轻人不要去考公务员，别一心扑在考公上，要顺其自然，引发网民反驳。一个没扫过马路的人劝扫马路的人怎么样？老胡应该停掉退休金，先扫5年马路再讨论这个问题。随着李怡雪事件的发酵，近日有不少维权的民众都曝光自己被精神病的经历。1月13日，安徽全椒县访民因被精神病发文求助，其妻子于23年刚到北京，还没上访登记，在北京租房睡觉时，被全椒新华派出所所长田启军8人破窗冲入住宅，从北京绑回全椒县。所长勾结当地4人精神病院，将其妻子违法关押精神病院23天，并在院内虐待报复。24年，全椒县公安局又多次拦截上访，投诉国家信访局，至今无果。1月15日，湖北黄石，女子发视频称，多次被政府人员强制送进精神病院，黄石市精神病医院为骗取国家医疗补贴，伪造签名和病历，将正常人非法关押。女子发布的住院情况说明显示，女子刘金香出院后，每天在网上上访发投诉信，政府部门无奈强制将其送入医院。收入院后，等待家属做进一步同意知情，在院期间没进行治疗。16点左右，政府工作人员及家属将其接出院。哈尔滨网友投稿：几乎每天，哈尔滨城管执法局下属各个辖区科室都会在微信群收到任务，要求所有人在抖音、快手、今日头条、微信举报有关投诉城管部门和有损哈尔滨政府形象的文字、视频，有时还组织本单位执法人员建立微信群。按照网信办要求，在网上举报反映求助和控诉的老百姓。1月16日，一名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称，现任郑州中院副院长的袁小刚，凡是抵达河南讨要存款的储户，都曾被不明人员限制自由后，再拉拽至袁小刚面前接受洗脑教育。而袁小刚居然在近日被正式授予全国模范法官称号。1月16日，湖南一家餐厅门头的电子屏幕写着，美国人、日本人、犹太人、畜生禁止入内，居民同心共固国防。除此之外，店内还挂着毛泽东像。有网友感慨，他甚至这辈子都没见过外国人，就开始恨他们。近日，电影《蛟龙行动》的官方在宣传中称，由于电影中很多台词涉及机密，为了保护好祖国的机密，开拍前选择手写台词。 而且中国演员背台词时还要警惕四周，看到外籍演员走过时会迅速收起剧本。网友表示，台词涉及机密，那我们是看还是不看呢？还有网友称，为了保护国家机密，我选择不看。随后电影官方删掉了该视频。近日，上海城乡村村委会联合物业发布通知，将于2月15日向本村住户收取人口综合服务费。16至89周岁居住人口按每人每月10元或者每人每年120元缴纳该费用。1月16日，不少网友在社媒发文称，支付宝在14:40至14:45时间段出现 bug， 订单付款金额会减免20%，并显示政府补贴。1月17日凌晨，支付宝通过官方微博回应称，细奇在支付宝某个常规营销活动后台错配了营销板块，把优惠额度和优惠金类型都写错了。针对失误导致发出的优惠金额，支付宝表示不会向用户追款。近日，网友发现黄推二维码可能导向中国政府部门网站。在 X 私信中，人们对所谓的黄推、裸聊、二维码司空见惯。然而近期有网友对自己收到的一则黄推微信二维码解码后，发现二维码实际导向地址为甘肃省政府部门网站。随后我们对私信中的黄推二维码整理后发现，有两个黄推的假微信二维码分别导向嘉兴市总工会和湖州政府部门网站。在使用微信扫描后，会从政府网站跳转到了一个地址为 cnschinaid.com 的网站。目前我们无法断定这一现象是否是黑客在利用政府网站漏洞来搜集用户的微信个人信息，请网友们注意信息安全。1月15日，重庆28岁宝妈林静带着两个孩子摆摊筹钱给孩子治病。据林静称，她10年前生下大儿子，发现有先天性心脏病，爸爸因扛不住选择跳河轻生，留下他们母子俩。后来她又嫁人生下女儿，最终因家庭矛盾被迫分开，如今独自一人带娃摆摊治病。目前大儿子已做了2次手术，春节后去做第3次，要攒钱凑手术费用。他说不管怎样都不会放弃救孩子。1月15日，陕西宝鸡大叔带着4条狗流浪，兜里只剩4元钱，饥肠辘辘的他想买半碗米线。一名路过的男子想给些钱帮助大叔，被大叔拒绝，那是你辛辛苦苦挣的钱。见大叔不肯要钱，男子又请大叔吃了碗粉，并给老板打招呼，以后大叔再来吃就算在自己身上。大叔再次拒绝，说你这样做会惯出来一些很懒惰的人。学校教育方面，1月15日，福建漳州家属发帖称，12岁的女儿拨打12345电话，举报漳州第3实验小区老师布置作业过多，无故拖堂的问题。12345将举报反馈至该校，并泄露了举报人的电话。2024年12月30日，学校排查出举报人的身份后，老师在课堂上施压，营造恐怖紧张的氛围，女儿主动承认后被老师单独批评教育，最终女儿在情绪崩溃中选择跳楼轻生。据家属称，事后教育局回复称，学校无需承担责任。1月16日，江苏大学老师陆健继续发文披露江苏大学刷论文引用率的秘诀。如果引用江苏大学其他涉农团队的农林科学类论文7次以上，奖励1.5万经费。学校以此来提高学校学科排名。国际外事方面，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将于下周一宣誓就职。中国星期五1月17日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将赴美出席典礼。金融时报1月10日报道，这将是北京为减少中美摩擦史无前例的举措。此前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中方都由中国驻美大使代表出席。习近平14日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时说，中国也希望欧盟能成为中国可以信任的合作伙伴。习近平强调，中欧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也没有地缘政治矛盾，是相互成就的伙伴。1月17日，网曝青山钢铁公司位于印尼工业园区的员工宿舍条件差，视频显示工人们居住在拥挤简陋的集装箱里。视频拍摄者称，一间集装箱住着4名工人上下铺。中国无线通信设备商海能达已于伊利诺伊州联邦法院承认窃取摩托罗拉解决方案有关数字移动无线电技术的商业机密。根据法庭文件，根据认罪协议，海能达将被处以最高6000万美元罚款，并且必须另外向摩托罗拉系统公司支付赔偿金。 近日，美国新闻周刊称，中国最大的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于一月底暂停北京飞莫斯科的航班。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正值中国春节前夕。报道称，这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是一个打击。据俄罗斯旅行社协会 Betoros 估计，这一变化可能会影响 1.5 万至 1.7 万人的旅行计划，并援引旅游业消息人士的话说，到目前为止，最令人担忧的是那些经由中国首都前往第三国的人。2024年第一季度，俄罗斯边境当局登记的国际游客总数为 21.8 万人次，其中中国公民占近一半。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没有提供取消航班的明确原因，一家旅行社告诉 Later， 该航空公司一直无视解释的要求。欧洲航空安全局建议外国航空公司避开东经60度以西的地区，该地区经过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地区，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增加了风险。在斯洛伐克总统府举行的仪式上，胸前别着乌克兰颜色绶带的19岁的高中生西蒙·奥马尼克拒绝与他们的亲俄总统握手。俄罗斯境内发生不明原因导致的网络中断。当地时间14日17时左右，俄境内主要电信运营商通讯信号出现中断，包括首都莫斯科在内，俄境内出现大面积断网。断网持续约40分钟，期间搜索引擎等网站无法正常打开。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